愿解如来真实义，其心法防如意宝，传真祖师啊，我是释迦菩萨加持，阿弥陀佛。今天呢的题目就是如何呢从我们这种意识思维的这种束缚中呢得到那种自我的解脱。然后我们的意识呢之前也都提过好几次哦，它会受到我们过去的经验还有就是大众或整个社会或整个国际社会或人类的这种共同文化思维的模式的影响就是过去的中国人想法跟现在中国人想法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我们会透过过去的经验呢来看待现在现在所发生的事情，用它来决定做决定或做批判或做分析判断，都是从过去的那种经验而来的。然后还有未来的计划，未来也是这样子，跟着过去经验去推未来的这样子。那这样子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呢？一种扭曲的状况，因为过去的经验跟现在不一定合的，过去有过去的时空，它有各种因缘条件，跟现在其实是完全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一个人他要吃麻辣烫，那就拉肚子拉了好多天那从此之后呢他就可能他就摇头了，那有一天呢他可能到某个地方受寒湿影响，筋骨其实有很多寒湿然后呢这个时候有个人他做了一个很健康的麻辣烫，这个时候里面有很好的成分，它不是用地沟油是真的好的油是那种有机橄榄油然后也是那样做的很辣很香的要给他吃，他可能马上摇头就不要了，他完全受到过去那种经验的主导这不是只有一个人，每一个人基本上都这样子的我没有看到，因为第一个人说唔汤多谢谢谢，好这个给加了后一定是这样讲的100%那这个时候呢就是除了你在禅修上已经有很得力就是说你对每一个当下都会依当下的因缘做事。为什么之前我跟大家提过，我们就是要像一个时钟丢到水里面，它有多少体积水就给多少的空间，就刚刚好，不多不少刚刚好。同样的其实在空气中也一样，只是因为我们看不到空气，所以不晓得空气给它多少，空气怎么样我们看不到而已。但水很清楚的，你丢下去就刚好多少体积就给你占，给你多少体积，它不可能多给也不可能少给，就刚刚好这样子。那这个呢就是要透过训练就有办法了，就是随时随地我在这个当下，因为我现在碰到这个人，好像这个人一直怒消消，每天碰到他自己高乱高欢就神了，他就讲话就很烦，然后突然间今天要跟我讲话，马上就说卖干了，我在这个怒消消一定要这样子这是我烦这个东西。所以呢其实他今天是他跟他说我今天请你看电影吃大餐，结果我搞错了，然后这个大餐就没了所以这种情形很有可能的，这是常常发生的虽然可能这个常常都会找麻烦，可能这一次真的是要做一个电影做一点了，还有点愧疚了，真的有愧疚了，今天要电影做一点好事了，你就错过这个机会了所以其实在我们人生的遭遇中有很多这样的状况，我常常也会这样子啊，很多事情我看到是，我就看这个人奇怪，这个人烦恼习气很重，他讲的话绝对是不能听的。那甚至他跟我讲话这个当下，他那种状态也是很不稳定的状态，就是充满着情绪。我还觉得这个人他讲的话那么不客观嘛，对不对？但是我每次事后一分析就不对，他讲的是对的。每次事后一分析，他讲的是对，我应该照他刚刚讲的那样。虽然他当时的状况是很不理智，可是因为我没有活在当下，我也是用过去的思维经验来判定这个人。他现在跟我讲话，我觉得先不听好了。我想，先不听，这个家伙肯定不是讲的很正确的东西。但其实后来我一分析，不对，这个家伙讲的还真有道理。这样，但有时候也会没有道理的。所以说，其实你每一个时刻为什么要练习这种专注在当下那种 观伏羲啊，去做乌索也禅修啊，好、哦，或是扫描身体啊，就是说你要让你练习我们随时随地要活在当下，你这样才能活出你最好的人生出来，不会错过所有事情，而且呢，你可以减少你很多很多的轮回，因为我们很多的轮回就是因为过去经验判断，觉得应该要怎么样，我们就一直顺着那种过去的思维在做，而没有一直活在当下。你如果你每一个当下都是按着我们现在该怎么做怎么做的话，生命是完全不一样的。也就是说，你每一个当下不会都跟着你的意识走了，我们就一直跟着我们的意识走。所以呢，就一直想说这个好不好，那就一直在分析判断。其实这个是把我们的人类整个那种生命能量都抽干在这里啊，因为每天都在计较，哦，这对我好，哦，这对我坏，哦，这处要麻烦，这安了安了，所以我们一直在思考，然后我们一直认同他，这就是我。所以我们把那这个过程中，把我们生命能量整个都抽干了，整个抽干了，这样子，我们的能量就这样整个被抽干了。可是如果呢，我们透过那种禅修，那直接呢？啊，每一个时间都活在当下，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呢，你慢慢的看着你的思想，看着你这个意识心。我们当然，我们现在第一步，我们只用看用观呼吸，因为我们现在思想太快太杂，那种惯性太强了啊！直接观心的话，你们也受不了。所以我现在没有叫我们观心，观察呼吸而已。但这个时候也可以发现说，这个思想好像不是我，哦，可能也是感觉，我也疑惑了，这个思想是不是我还产生疑惑了？因为你会看到那个一直在跑的，还有后面那个东西在看他的，是不是？能够发现你思想在跑的那个东西，是不是？你可以还有个这个东西在看着你的思想，你可以发现，我刚才打妄想，是不是？是不是？你们有这个感觉？又在打妄想打很多，突然间回想，我刚才打妄想。哦，对对，就内参了，然后这就是所谓的我们叫做明分，就这个东西，那它就是一种觉性的一种力量的体现出来了。虽然这一刹那，可是你就感觉到，在那一刹那，你就回到你的觉性去了，你就回到你的本来清净的自性光，你跟它连上线。虽然这一刹那可能第二刹那又开始打妄想，但是有这一刹那也不容易了，啊，但是也就是每个人都有这个力量，可是呢，透过禅修，你慢慢的串习，越打坐越久，这种。跟人间上本体的那种经验就越来越深刻了，越来越深刻了。然后再一连回去，你就马上身心就放松下来。真的，一连回去你就觉得，有些人可能当下还会想哭出来，好，那个觉心一刹那，那种好像在很厚重的乌云，突然就有一丝阳光射下来那种感觉，一种觉心的光透出那个间隙，突然间一刹那间隙出来，透出来了，那就会很感动，同时身心也会很。用体会一种深层的宁静跟祥和，虽然有乌云啊，可能下大雨啊，又打下冰雹啊，又打雷啊，或什么样的，但是在那一刹那出来的时候，心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会感受到一种发自内心的一种喜悦，有一种喜悦会出来。但这个喜悦不是这种狂喜的，就是好像，是这种喜悦，它是很深层的，但是呢，确实这种慢慢的会出来。那如果呢，我们跟我们这个如果这样的这种。本性自性光明呢，常常去跟它连结的话呢，这个每个人都可以做到。透过那种禅修，透过上智相应法，其实最容易是上智相应法。那你常常去跟这个连结的话呢，你呢这一刹那心会透光透出来，这一刹那其实是你的念头是自然是停止的。好，虽然平常都很乱，可是那一刹那的时候就念头停下来一下子，可能不到一秒钟，啪一刹那而已，一刹那就99个一刹那才一秒钟嘛，是不是？还是多少忘记了，反正就刹那比秒还更短。可是有这一刹那，可能像是再修下去，有两个刹那，三个刹那就越延长了。你跟那个本心的本体的连结呢，就越来越容易了。啊，当然这个三个加持，我感觉我自己修行经验，我是觉得所有禅修里面还是上次相应法最快。啊，跟因为上次就代表这个心的本性嘛，自性光明的心性本性嘛，所以跟它连结就越来越快了。啊，这个时候你就会产生那种很慢慢就会你整个体验到那种整个生命是不一样的啦。这样子，之前我们在大理山就是在竹山上都有提过嘛，我们一直有两个选择，一个是跟着你意识走，跟着你思维走，另外就跟着你如来这样走，跟着你自信光明走， 这两个你随时随地都要做这两个选择的。那如果呢你按照你意识走，意识假设说哦，过去是和别人讲了怎么样，我觉得应该要怎么样最好，那是意识，因为它不是当下的。即使你做的决定是在世间法看它是很好的一个抉择，未必是正确的，未必对当下现在你是最正确的。哦，因为你并没有标准答案，生命是没有标准答案的，而且只有你自己可以给你标准答案，那就是你的决心，这样子。所以这些东西有时候上师没办法跟你讲这么细致的，但是他在上师相遇的时候，哎，他慢慢觉得你就有定解，就说啊，在那刹那就会去祈祷上师，就个体会啊，就觉得应该怎么做了，慢慢就会有那种定解出来了，这样。所以这个呢，你这个一直跟着意识走的话呢，好像一直动脑筋去想啊，去激发激发，那这个久而久之就是跟你的我执相应越来越强了。因为凭你意识嘛，它是从意识范围，从意识就是从身体跟我的思维开始下手的，所以它跟我只是就是我只的意识啊。因为意识就是第六、第七意识这两个在动的嘛。那如果是如来藏的那种觉性的呢，它就是非常非常宽广的，非常非常开放的啊，非常非常清明的啊，完全不是那种不受限的，它是无限的，这样。那再修上去，你就感觉到哦。有一个更高比世界更高的东西，更宽广的东西，无量无边的哦，而且它不受思维的影响。思维虽然会觉得，哎，这个思维跟我这个身体，啊，我现在工作，我现在什么事业，啊，家庭啊，什么经济，整个世界跟它比起来微不足道。当你体会到那一刹那的时候，真的那个光线透出来的时候，越透越多的时候，你慢慢就有这个体会了，其他都微不足道了，这样子。学到后来是应该是对这个体悟越来越深。如果你学到后来还是觉得说这个世俗法更重要一点哦，还有什么赚钱更重要，这个上课不算什么的，修行不算什么，不重要的哦。当然我们这也有人之前也有人这样子的啊，那走了就算了。但是他们真的这样想的，他觉得这边没什么好处啊，越学越倒退，就是越觉得生命越差，事业越差，那这个师父只加薪。放弃事业，放弃工作，不要去好好修行，他觉得这个没有赚头，那没办法。但是会有这样子的状况，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没有提起那个正念，因为每个人在修行过程中都有层层的业力会出现的，你这个过去可能又过来，所以这个时候过业力过来的时候，如果没有警觉到，也没有好好清醒上三宝加持的话，很容易被带着走，带着走就完了，就顺着业力走就，并不是说这个人不好，而是他的业力影响的。啊，我们都有可能，在我自己修行过程中，我也常常遇到这种状况。有时候修到一个层次，哎，觉得好像对世俗的东西又很感兴趣了，对世俗的财色名食又感兴趣了，哎，怎么会这样子？哦，然后修认的又觉得这东西不微不足道，然后过一阵又来了，哎，今天这个什么东西起个执着了，又开始了。我说对车子啊，哦，也有可能，哦，对对，就会想，哎，觉得这车子不错，哎。应该什么时候开才过瘾？会啊，还是又跑出来这种念头的。哦，所以这个是一层一层要过去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最快的方法你就要多祈祷上师瑜伽了。因为我先修到现在呢，当然我也修过很多很多法，各式各样的法。那什么念佛，那个中国的那个禅宗的禅修，还有那个东密的修法，也修过一些两三种了，没有特别多。但是呢，还有藏传的。四个教派我都修过灌顶，啊，有些法，大家主要修法是临马派，其他教派有就是灌顶修法比较少一点。但是呢，我觉得呢，所有这些修法里面呢，确实没有一个比得过上师瑜伽那么直接的，啊，因为上师就代表我们新的本体，究竟的上师就是外内密密上师，他都把新的本体这样划线，所以直接祈祷他就等于祈祷你的本体了。我在这种东西一定要发自内心啊！你要把真的身心里面皈依他才有办法的，把他投向他。如果没有这样的决心的话，是不可能的，有那种感应的。当你越愿意把自己放下的话，那就是我实在放下了，就跟你的如来藏相应了。所以跟上师一样，就跟如来藏自性光明本来清净自性光明相，这是一个藏传非常非常殊胜的一种缘起法。因为呢，如果这样就直接好，你就祈祷你的自性本性的如来藏，你祈祷不到的。对不对？你不知道怎么祈祷这个自心 本来清净的自信光明，我怎么会祈祷他？没办法祈祷的。我说祈祷如来藏，你就修如来藏相应法，沙婆。可是呢，你有一个对上师有信心，而上师已经就近证悟开悟的那种上师，他就是十方诸佛总集的法身，那就是所有就近的佛，就是心的本性了，就是法身佛了，这样子。那这个时候祈祷他，当然最快了。都不用这样子，三大阿僧祇，我们要帮我们要圣啊啊，皈依供养拜忏啊，然后要到处去布施啊，头砍头砍手砍脚，要什么给什么这样子啊。但这个不是没有功德，但是呢，他呢其实跟释迦牟尼佛就这么修过来的，修了三大阿僧祇，真的这样苦修过来啊，他是最快的、最精进的，要头马上给头，要手给手，要眼睛挖眼睛，要老婆给老婆，要儿子给儿子，全部都给了，他什么都不在乎了，这样子。他修出来三大阿僧祇，跟我们传出来最珍贵的法就是密法，这样子。他就是希望，我经过三大阿僧祇才成佛，你们不要这样子的，不用绕远路，直接进来。如果有信心的话，没有信心那慢慢玩，九圣佛法都可以，你也可以从小圣的阿罗汉，你就好好去修阿罗汉。因为修到后来是很寂寞，因为小圣修来就修到后来，小圣修来很简单，四禅八定，从止观开始下手，就止，然后之后修人无我。的修法，还有四念住的修法，还有那种不净观这些修法，都是从这个止观下手的。那他一定要经过四禅八定上来，一步一步经过，所以他整个境界都经过，就是说色界、欲界、色界、无色界的禅定，基本上他们都经过的，然后才到之后到密境定这样子的。这是小圣的修法，可当那边还没有究竟啊，这是化成，但是有些人根基真的发不起菩提心啊。我确实碰到这样的人，只要一讲到菩提心，他就听不下去了，甚至好像被怎么这么障碍，听不到，听不懂。因为我刚讲要发菩提心，他说什么是菩提心？我刚讲了半天，然后又问我说：“你刚讲什么？”啊，反正我看到他就在听我，就如果这么近，我只跟他一个人讲，他就完全听不进去。所以这就是根基啊。前不过他，我说你是不是有办过法？他说没有，我没有办过法。然后他想啊，前世没有跟大圣结过缘，这样子。所以这个是大家已经跟大圣结过缘，那当然就是如果愿意，那当然是从最简单的方法啊。那你因为这个上进修你们可以做得到的，谁都可以做得到，这样子。其他的方法比较困难一点，就是说我们真的要花很多时间拿得下去这样子。但是后面还是要跟上进还结过来，很多人还是修中间其他好，又回来最后还是修稍微相应法，每天还是三样为主修，之后再修其他的法。这样子的，那如果呢我们意识到觉性之后呢，你就常常去跟他连结啊。当然，我们就透过上师代表上师的意思，然后呢，这个觉性呢才是真正的老大。我们这个身体啊，这个思维啊，那都不是究竟的东西啊。那如果你一直跟你的意识思维连结的话，把它认为就是你的话，它就会很强，我直接越来越强。可是你跟你的觉性这边连结的话，意识第六意识第七马上就没力了，就马上就消散了。这时候就像刚刚讲了，从云中出现空隙的机会就来了，它可以消散了。因为乌云其实你只要不要再去给它凝结的话，它慢慢就消散了，对。在这烟雾，你就要不要管它，它就消散了。可是你如果给它拉，给它嘎噜嘎噜噜噜噜厉害，这样不管它，像水，像一盆浑浊的水，你不要搅乱它，它自然慢慢就越来越澄清了。你把它沉到底下去了，再脏的话，放一两天，它也整个都下去了，就一定会清的会出来了。啊，如果你一直思维准，一个拉，永远没办法清澈的。所以你只要不要跟思维相应，你跟那个觉性相应的话，它自然就。整个就淡下来了，这样子。那我们可以做到，那就是从上师相应这样开始的啦。那这个时候我们思维在那边停下来的时候呢，这个无念的状况就会出现了，一刹那，妈的两刹那，就看刚刚讲的，那一直思维上师，或一直跟觉性相应的，它就越来越深了，这样子的。所以到最后，你就会非常非常的清明，而且开放，而且就是活在当下，随时随地就活在当下。这时候你做的事情，为了说孔子他说了一句话，到 到70吧，才重新所立不逾矩。也就是他前面六十年，他虽然按他儒家话在修，然后可能就是没办法把自心控制得很好。他讲出来，他未必是事实事地的话，他讲出来的东西未必是最恰当、最适合这个状态讲的。他自己也知道，所以因为他是个修心的人，嗯，就是孔子的修行，所以他说到70岁，他才体会到那种境界，可以重新所谓不逾矩，也就是做什么事情刚刚好，就像这个东西丢到水里面，就刚好丢到体积，他已经体会到这个东西了，这样子。啊，所以呢，各位现在修过佛法，像这么啊好的佛法的话呢，啊，有这么简单的方法，也不用太深了，我就不用讲太多很多教理，当然有时间要讲也可以，但是呢，啊，如果没有把这个重点抓到呢，就这边一门深入就可以了，好，然后把抓到这个理论呢最重要的重点，慢慢就可以了。那这种状况下，如果你一直跟你的觉性持续不断相应，你整个生命能量场全部都改变。多提升，你的身心灵呢会更完整，因为你们身心是假的，真正的那种这种觉性才是真的。然后整个身心也是完全一直在转换，会提升，会升级，这样子。哦，这是完全跟一般的外道修完全不一样的东西，这外道就没有这样的东西了。哦，外道有练气啊，哦，练气功啊，啊，气功可以帮他治病啊，啊，也可以帮人家医病啊。甚至可以改变别人的思想也可以啊，哦，但是这个东西就不究竟了，哦，那过程中你如果做的东西中间有，如果是没有那种任人所求替他治病，那是非常好的，啊，如果你在这过程中啊有为了自己什么念头去控制别人的思想，这样是造业不晓得，他有能力啊，可是这个有他的戒律在的，哦，所以这个东西如果没有好好的调整自己的心念啊，去。就用这些啊，去玩这些世间法的话是很可惜的，这样子啊，哦。那这个呢，我们进入觉性的境界之后呢，你呢，自然就是真的就是啊，完全那种对所有的事情是完全的开放的，而且是平等的。你会体会所有的万事都是无实的，而且是很广大的，然后它也是那种整个是一体的。是独一无一体的，这样那种境界怎么会出现的？会体验到的，哦，那，哦，那这个时候你就就解脱了吧？就我们今天题目就是说，从意识的束缚中啊，得到自我解脱了，所以到这边就算解脱了。这样子，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解我们的那个修行的那种过程，啊，直接从这个意识跟觉性这方面来剖析的，这样子，哦，那，今天这样就可以了，半个小时，没有半个小时，20分钟，好，这样就可以了，重点讲完了就可以了，好，我们开始继续禅修吧，嗯。